去侍奉祂。今天我们的讲题，我们要开始进入我们个今年的主题的里面去思想。我们的主题是得力与转化。今天同弟兄姊妹读的经文，我们翻开一同打开约珥书的第二章，我们读多少少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先知约珥，上帝藉着先知约珥来到给神的子民百姓的应许，是一段很宝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到诵读第二章的第23节至到第32节。约珥书的第二章23节至到第32节，翻到之后我们慢慢来到去诵读神的话语。预备，一二三。锡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剪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告诉主听，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所有的都是主的恩典。我们就凭着信进到主的面前，我们祈求圣灵再一次教导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看见又听见你话语中的奇妙，让我们真的藉着你的话语听到之后，我们真的心里面真的去敬拜你。主啊，你的话语实在奇妙，成为我们人生的亮光。主啊，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求主与我们同在，并祷告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刚才所读的一段经文是我们今年主题得力与转化其中我们看见的一段的经文。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能够得力和转化呢？是因为我们有这位的主，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要将他的灵浇灌给所有愿意相信他、求告他的名的人。所以当我们有这个的上帝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力量。当我们一班的牧者在去年来到去构思新一年的时候，我们到底怎样去安排我们那个的讲道，我们怎样去来到去思考那个的主题呢？我们一班的同工就在这里想，今年应该是我们扩建差不多要完成在年中的时候，我们仍然都希望能够在六月底可以起完。然后我们又想下各样的事工一路的来到去扩展的时候，班同工心里面就在这里想，在这些的扩建完成，在这些的事工不断的拓展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回来到属灵操练那个的根，那个根本的操练是什么呢？ 教会的我们相信一件事，就是说那个属灵的根，就是我们藉着教会的主，因着祂圣灵大能的居充，使我们每一个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人得到祂所给我们的能力，以致到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持续的有更新和转化。我再讲多一次，那个属灵的根本是什么东西呢？当我们的教会一路的扩建和一路事工扩展的时候，我们要回去那个属灵的根，那个根就是说我们要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认信一件事，找紧一件事，不是靠着一个制度，不是依赖一些什么策略，不是因为有些什么良方，不是因为 Evergreen Line 要起过来很近我们教会，不是因为这里附近所有的、很多的新的 大厦新的 building开始起了，于是乎有很多人搬入来这里，不是因为靠着这个社会的转变，教会的建立，教会事工的拓展，福音使命那个的成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又实践一件事，唯有依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使到你和我得到这个的力量，以致到你和我每一个建成这个教会的一份子的人，我们能够不断的持续有更新和转化。所以是圣灵的加力，是上帝他自己的帮助。 Empower 这个字一本是翻译做什么呢？ Empower 这个字其实应该是翻译做说赋予权力，我 empower 你，我将权力赋予给你。如果你有看香港的电视剧、等等那些，你就会知道，譬如说、有一个的使者拿着皇帝的命令、于是乎呢去到哪里，只要他一开卷，皇帝照约，所有人都要跪低，是吧？因为那个就是代表着什么？那份嘢，那个一展开的谕令，那个人拿着那份谕令，他就已经被皇帝 empower 他，赋予他权柄，见这份谕令就好像见到皇帝一样，听这份谕令的诵读就好像听到皇帝在这里讲话一样。所以无论是谁拿着那份嘢，只要说皇帝照约，所有人都要跪低。 empower 就是这样，不过我们选择将这个赋予权力这件事，我们翻译它做得力，是代表着一种什么意思呢？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赋予权柄能力的受众，当我们被圣灵被上帝 empower 的时候，我们得到这个权柄，得到这个能力。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人的能力，不是靠人的推动，不是靠人的智慧，不是靠人的努力。当然这一切都是重要，好像这里打不打到、你们看不看到？都看不到，不要紧了、OK、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一切，如果不是因为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大能的临在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没一样东西我们是可以成就。教会的更新和改变之所以是有希望，生命的转化之所以是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相信圣灵的 empowerment， 我们相信上帝赋予我们权柄和能力。藉着这个2015年的主题，让我们三堂的会众一同来到学习。所以那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去信服，怎样去信服圣灵那个的引导，怎样去聆听圣灵那个的声音，怎样不断地让圣灵来到去管治，怎样可以训练我们有一个更加敏锐的心灵去察觉圣灵的感动，怎样帮助我们能够不单止察觉到圣灵的感动，我们还要不要消灭 圣灵的感动，以至到圣灵能够有效的畅顺的赋予我们，继续赋予我们有权柄和能力，以至到可以做到祂期望我们去为祂完成的工作。在这个约珥书里面，我们选的时候这个主题，然后我们要想起我们一班的同工，就是想怎样最能够表达这个赋予权柄，使到我们得到能力，然后有生命转变呢？我们一班的同工就想起旧约的约珥书。约珥书是十二小先知书里面排行第二本，是在何西亚书之后的。由何西亚至到马拉基书这十二本被称为小先知书的里面，约珥书和其他的书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它不是好像何西亚，又不是好像阿摩斯书，又不是好像马拉基书。约珥书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提及书里面所讲的事件发生在何时何年，他没有说的。他没有说到在哪一个年、哪一个王、哪一个时候发生这些事，也都没有说到这本书到底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约珥在什么年间、什么时候他得到耶和华这些启示，没有说。所以有解经家也都因此而认为呢，书里面的信息可以说是超越时代和处境，可以放诸四海皆准。解经家也都尝试去 nail down， 去 pinpoint， 去画出这本书很可能是什么时候所写的。不过任何这些所谓的年份的测定呢，都是估计。因为在约珥书里面讲到很大的蝗虫的灾害，所以解经家就去追忆历史，在主前大约八百几年的时候，是真的在犹大地出现那个一场很大的蝗虫的灾害。不过无论怎样，都是一些的揣测，一些的估计。而有关约珥这个人呢，圣经里面我们都很少知道到底他何方神圣呢？我们中间就有个约珥，Joel就是了，是不是？Joel的英文名就是 Joel，约珥的意思。但约珥是谁呢？圣经只是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比土尔的儿子约珥，即是他爸的名字在那里，然后就讲到约珥这个人了。所以比土尔在圣经里面都没有再提到到底是哪一个人来的，所以不见经传，无从稽考。约珥亦都在当时是一个很普遍下的希伯来的名字来的，在圣经里面有超过十处的地方有不同的人叫做约珥。不过肯定的一件事知道，就是说约珥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约珥这个字，这个名称就是说 Yahweh is God， 上主就是神。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就是这位耶和华， The Lord is God。 所以我们逢亲见到Joe Law叫他Joe Joe Law， 我们就记得了，耶和华是神。所以你下次见到我们的主要学校长Joe Law， 你说耶和华是神咯，挺好，刚刚很顺口的，他叫Joe Law，姓罗嘛，是不是？耶和华是神咯，哇，一叫就很开心，大家常常彼此的来到去提醒，耶和华是神。正正是这个名字告诉我们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约珥书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赋权得力转化的程序，一个很简单的属灵的蓝图，叫我们生命可以怎样得到圣灵的大能，叫我们生命可以怎样更新转化，就是上帝藉着约珥宣告他的审判。他的名字叫做The Lord is God, Yahweh is God， 耶和华就是神。为什么还要审判？审判就是因为神的子民百姓口中叫住耶和华是上帝是神，不过心却没有将神当作神， 没有将耶和华当作是真神，所以每一次约珥出来宣告信息的时候，就成为当阵时神的子民百姓的一个的审判。我的名字，所以约珥出来站在百姓当中，他说我的名字就是约珥。 Yahweh is God， 耶和华就是神。为什么审判要临到子民百姓啊？因为我们没有将神当作这位的主。所以在约珥书的里面呢，有一个很明显的主题，一个很明显的字经常出现的。我们今天这里打不到，不知道为什么。不要紧，我一直告诉你，你会看见在第一章第五节，第十五节，第二章的第一节，在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在第二章的三十一节，我们刚才读的里面，还有在第三章的第十五节，五次重复出现耶和华的日子，或者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第一章第十五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日未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约珥书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日子，或者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是讲到一个审判，是很可怕的。所以里面讲到蝗虫的灾害。第二章的第一节，那里又再重复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要震，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 At the door， 好像在你门口一样敲紧门。这个是什么？是耶和华的愤怒，是耶和华的审判。第三次在第二章的第十一节，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军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第二章的第三十一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有的，他说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然后最后在第三章，短短三章的经文里面，就有五次提到这个耶和华的日子。第三章十四十五节这样说，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这个断定谷的意思就是在那里审判决定的地方， Valley of Decisions，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黑暗，星宿无光。你会发现约珥书一个很明显提出来的一件事，藉着先知的名字耶和华就是神，然后我们看见整本约珥书所衬托出来的耶和华的日子，或者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这里是讲到耶和华的震怒，耶和华的审判，正正就反映出一件事，神的子民百姓，他们将上帝的公义、荣耀、权柄、能力看如一文不值的事，他们完全都不惧怕这位的神。所以约珥就藉着当时发生一个的天然的灾害，蝗虫的灾，来到比喻作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审判，他临到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可以安坐在这个地方，表明上帝的审判要临到他的子民百姓，只不过是因为他的子民百姓令到耶和华伤心，因为神的百姓不忠，口的敬拜，心却没有敬拜，只有敬虔的外表，却没有敬虔的实意。 在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和百姓，求神你都去提醒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上帝的审判是真实的，日后的审判是要从神的家开始。彼得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七节告诉我们，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上帝是公义审判的，要从圣灵那处得到能力，必须要明白又拥抱这个的真理，因为这个是一个最 liberating 的一个的真理，最令你得着释放的真理。今天我们被上帝这个轻慢不得他那个公义的审判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人生、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应该很清楚什么东西是合乎上帝的心意，什么东西是不合乎上帝的心意。我们知道有一天人可能不知道，甚至可能我们自己都自己欺骗了自己不知道，但是没有一样东西可以逃避上帝的眼目。审判从神的家开始，约珥书给出我们一条很清楚的属灵的复兴的道路。当上帝的审判宣告之后，刚才我们读那段的经文就是，如果人愿意悔改回转的时候，上帝的祝福就要临到。所以得力和转化，跟着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先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承认我们的不足。所以在约珥书的第二章第十二第十三节，上帝就藉着约珥发出一个呼唤。耶和华说，虽然如此，虽然大而可畏的日子是这样，虽然你们悖逆我，虽然你们不忠于我，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以一心的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这个先知这里讲得很特别，你们要撕裂你们的心肠，不要撕裂你们的衣服。讲什么呢？其实那时候那些人，他的外表在除空撕裂他们的衣服，但他们真的没有这个痛悔的心灵，外表好像很虔诚认罪，其实没有。所以上帝藉着约珥告诉他们，你们要撕裂你的心肠，不是撕裂你们的衣服，然后向耶和华你们的神你都去悔改。这个就是那个属灵生命或者生命那个复兴的一个转捩点，也都是出于耶和华自己。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有时候我们入到一些属灵的骄傲里面，你看我，哎呀，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祈祷都属灵一点，祈的时候希望旁边的人听到我几属灵地祈祷认罪悔改。 No，原来那个真正的悔改，那个的起点，那个可能不在你那里，不是因为我们敏感，我们良善，我们道德情操高，所以我们有这个敏锐的心灵，懂得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约珥书告诉我们，好像圣经一半一贯由始至终告诉我们，是上帝自己的主动。所以在第二章第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我邀请你们，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以一心归向我。你们不要再装模作样，只是撕裂衣服，你们应该撕裂你们的心肠。当我们这样愿意悔改的时候，约珥书就说，因为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是有丰盛的慈爱。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给我们这一条属灵的复兴的路线图。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有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很多的教会，包括我们在内一样，对社会很多的事情我们无力反抗，无力回应，我们都不知从何讲起。看见社会的风气、道德的败坏、人的沉沦的灭亡，基督徒好可惜，在数字上跟一般不回教会不信耶稣的人，在很多的数字上 无论是婚姻的问题，无论 是各样生活一模一样。所以教会基督徒无力来到去改变扭转这个世界。昔日上帝藉着约珥来到呼唤神的子民百姓，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的日子来紧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时代好像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更加感觉到主要回来了，末后的日子。所以当彼得在彼得前书他说主的日子临近的时候，已经是2000多年前的事。最近我看一个新闻，有些人知道这个微软是 Microsoft， 他们原来有好一大队，好一不知几多个团队抌了几多个资源，他们去发展研究这个AI 的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即是那些叫做人工智能的科技。于是乎呢，哇，他们就在这里来到去 justify，来到去肯定自己所做的事是对人类有很大的贡献的。这个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潜质去改善人类的生活的。但是突然之间，那个坐轮椅的 Stephen Hawkins，讲世间黑洞的研究的专家，他说千万不要制，当这个人工智能发展之后，这些有人工智能的好像人一样懂得想的，他们会继续自我发展，到当那时候那一天，就是人类自我灭亡的一天。我昨天看，原来 Bill Gates 都 join 了去 Hawkins 同样讲同样的说话。那个人工智能的发明发展有一个很大的危机，有一天当这些真的人工智能它发展到一个地步，它可以取代人的智能的时候，而人类的历史就灭亡了。1000年前、2000年前，从来没有人想过可以发展一些机器可以自己思考的。一个很巨大的电脑可以跟你出国际象棋，然后赢到你全世界最高级的国际象棋选手。因为那个电脑的运算不知道在多少 millisecond 里面可以运转多少千万次，你的人的脑没有它那么快，你想十步它已经想了1亿步，你不够它玩。1000年前从来没有人想这些这样的事，100年前都没有人懂得想这些这样的事。今天的人开始讲这些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大而可畏的日子，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要临近。今天作为教会的你和我，我们怎样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反省、认罪、悔改？当我预备讲道的时候，上帝问我一件事：你上一次真的禁食、悲伤、痛悔来到我面前认罪是几时？上帝这样问我，那就又问回你了。哇，我真是震惊，虽然我病病地，我以为听到什么声音，是不是我吃了药呢？这样不是的，原来真是的。上帝这样问我，你上一次痛悔、悲哀，在神的面前完全破碎地来到认罪悔改的日子是几时？上帝问我，我又问你了，如果这个是一个属灵复兴的路，这个是我们可以得到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珥书第二章23至31节，我们的祝福的必经的途径。你和我在这个主题的里面，今年主啊，得力与转化，我们不能够避免的要进入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在神的面前反省认罪。 如果你有一些罗马天主教的背景，你就会知道天主教很强调七宗罪 Seven Deadly Sins， 戏都有得做的。我们福音派基督教的传统很少常常强调，因为怕人太过着重守行为。但是当我们去反省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Seven Deadly Sins 是什么？不是你杀人放火偷呃拐骗，不是你走过那些 Superstore 有很多东西摆在那里给你拿，谁知道你又是这样吃吃吃吃吃吃了没买给钱，不是这些，不是这些。Seven Deadly Sins 是 Pride 傲慢，七宗罪是什么？嫉妒 Envy。 七宗罪是什么？愤怒 Wrath。 七宗罪是什么？懒惰 Sloth。 我曾经讲过，基督徒其中一个很弊的地方是懒惰。七宗罪是什么？ Greed， 贪婪。七宗罪是什么？放纵，或者说暴饮暴食，常常去吃自助餐那些小心。我都试过，已经饱了，放松一夹皮带再吃，已经饱噶啦。攞件衫遮住，解埋粒纽添，再吃多一碟。Lust 第七，色欲、欲念、色情、傲慢、嫉妒、愤怒、懒惰、贪婪、暴饮暴食、色情，好一个现代社会的写照，是不是？审判既从神的家开始，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说，认罪悔改亦都应该从神的家开始。如果我们没有真诚的悔改痛悔在神的面前，生命永远没办法扭转和转化，我们都永远不会得到圣灵所 empower 给我们应该得到的权柄和能力。在历代志下第七章里面记载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所罗门建完殿之后，荣美华丽的圣殿，献完殿，祷告完，然后在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四节那里开始，你有机会回来看，上帝在那里有一个好像住脚，在那里所罗门带领众百姓献殿献祭，做好晒，好光彩，好荣华的之后，然后那里有一段的插曲，上帝表明他的心意，上帝在那里说要他的百姓自卑悔改，行上帝的心意，不在乎圣殿是几咁的宏伟和华丽，亦都不在乎好像我们今日的教会有几多钱财的能力，有几多人才的能力，有几多的资源的能力。上帝在历代之下那里呼唤他的子民百姓，你们要谦卑自卑悔改，行在我的心意当中，我就愿意住在你们的殿的当中。所以在约珥书第二章第三十二节最后那里说，凡求告耶和华名的人就必得救。教会要在上帝的面前自省，所有这些自我、骄傲、自恃、以为好掂的东西，再一次拎到来上帝的面前，主啊，求你来到去洁净，求你来到去赦免。那个的祝福跟着就来了，锡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 为耶和华你们的神而欢喜，因为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那个祝福就会临到了。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这些蝗虫、蚂蚱、蚂蚱、蚱蜢，那些年所吃掉的全部清晒的，我会还返给你们，补偿给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刚才我们所读那段的经文，其实是上帝的祝福来的。我们在这里思想我们的主题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给弟兄姊妹知道，我们自己要知道那个复兴的路是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真是全心全意倾倒在神的面前求主赦免。当我们愿意明白上帝是一位轻慢不得的上帝的时候，是公义审判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我们做基督徒绝不随随便便，绝不马马虎虎。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祝福就临到了。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到去有一个的祈祷，主啊，求你建立这个高宣，建立这个的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你乐意居中的教会。就好像昔日你向所罗门说，他这个荣华的圣殿起完之后，我所要求的百姓是什么呢？是自卑，自己愿意谦卑，自己愿意在主的面前痛悔，让这个殿成为祷告的殿，让这个殿成为圣洁的殿，让这个殿成为流通的管子，将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好像这里所读的这些福气带到去我们身边的人，带到去我们这个社区里面。我们怎样能够得力？怎样能够转化？在神的面前祷告，认罪，求主怜悯我们。这个是属灵的根本，这个就是 The Old Gospel， 最古老的福音，没有其他方法。我们做牧者的，今次我去 Kelowna 开 district 的会，再一次被提醒，最根本、最根本的方法，认识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行在神的话语里面。我去过很多的 conference， 有很多前卫的讲法，有很多不同的策略，有很多新时代的观念。我今次去了 Kelowna 的 district， 好有一个感动。回来 The Old Old Gospel， 上帝的话语。所以接下来这一年我们一起好不好？接下来这个星期四，我们第一次回来，星期四晚一起来在教会里面有祈祷会。我鼓励你回来，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到认罪，一起在主的面前求复兴，求更新。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我们很深信又明白，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建造的人真是枉然劳力。今天我们在这里建立这个教会，我们求你亲自的来到临在在我们当中，常常的提醒我们，叫我们走在你的心意的当中，常常调教我们的脚步。我们为着过往我们的无知、我们的失误、我们的骄傲，主啊，我们再一次陈明在主的面前，求圣灵光照，求圣灵挪去洗净这一切，叫我们真的每一次来侍奉你能够守洁心清，蒙你的悦纳，讨你的喜悦，你就将圣灵浇灌给我们，叫我们心灵里面真的好像活水江河涌流出来的生命力一样。我们这样诚心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